们今天我们看这个，我们知道这个在26章32节，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，这个人若没有求该撒审问，就可以释放了。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，他是个罗马的公民，有一个这样的问题，尤其这个罗马的公民呢，他这个因为这个亚基帕和这个菲斯都他们两个都审判不了保罗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这个审判审问保罗，他们找不到他任何问题，他是无罪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的意思是，我必须见这个罗马的凯撒大帝，我要去那个地方才应该去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罗马的公民，他有这样的权利。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我们不能理解，为什么呢？今天如果你要是做一件事情啊，如果别人审判你，审判了之后啊，你说这个我不满意，我要这个往上上诉，你也可以做的。其实保罗用的方法，我们说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人能够明白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说是菲斯都和亚基帕王啊，他们两个都承认保罗是无罪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提起了要上诉。我们知道巡抚他也必须按照这个规章制度办事啊。从这个最后这个27到28章这两章里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保罗在最后的大概是2年的时间呢，保罗其实也有自由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罗马的公民，他也要上诉这个皇帝去，他是罗马的公民。虽然他被关押起来啊，但是呢保罗也很多自由，他对这个保罗也很多优待的。所以从这个27章我们能看到这一点。我们这个题目叫今天我们看这个27章，题目叫保罗漂洋过海历险记。这是保罗经过这个海，这个时候他要开始去这个罗马了。我们知道这个，这也是天主给保罗的一个旨意，他有一天会站到罗马的皇帝面前，给这个皇帝传福音，这是天主对他的旨意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在那个该萨利亚，离耶路撒冷很近的一个地方，关押了很长很长时间，但是现在他要出发了。我们说是，你看这个第一节，他说，他们既然定义泛海往意大利去，就将保罗和别的被囚的人交于奥古斯都营里的百夫长，名叫优留。所以他从我们是第一，我们看保罗航海历险的背景，先看一下背景，在这个。北京的在这个奇怪了，好了，对保罗的航海历史背景，北京在1到3节，他们既然定义叫我们泛海往意大利去，就将保罗和别的被囚的人交于奥古斯都营里的百夫长，名叫优留。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行走，我们就上了那只船开行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斯大古和我们同往。次日到了西顿，优留待保罗甚厚，准他往朋友那里去，受他们的供应。我们说保罗航海的这个历险背景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说的有人陪他，并不是他一个人。还有呢，在第一节他说往意大利去，他们既然叫我们，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作者是路加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大夫，是一个医生，他是经常帮助保罗的。这个路加看来和保罗是同坐一个船，往哪里去？往意大利去，往那个方向要去这个罗马。他说和别的被囚的人，还有不是保罗一个人，还有很多很多囚犯和保罗一起要去那里。交给一个人是谁？这个人的名字叫优留，他是一个奥古斯都派来的一个百夫长。他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带地方的海边行走，我们就上了那只船开行。 他保罗他们就上了这个船。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这个亚里斯达古，这个人是谁呀、啊、这个人是他说由比利亚人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斯达古。我们知道这个他这个人是这个亚里斯达古，他就陪同谁，陪同保罗和这个路加他们一块坐这个船要去哪里，我慢慢往这个罗马去的一个地方。我们能看到这一点，还有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保罗在这里，保罗和这个优柳的关系也是不错的。你看这个在三节他说到了西顿，优柳待保罗甚厚，准他往朋友那里去，受他们的供应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保罗是一方面他是个囚犯，他被囚的被抓起来了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他有自由的。他有什么自由啊？在这里他可以往朋友那里去，受他们的供应。他可以去这个帖撒罗尼迦呀，去找一些朋友啊，可以做一些事情啊，聊一聊啊，吃点饭啊，这些他能做。你说这个这是优柳带他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，我们看到保罗航海的历险的一个背景也是不错的。虽然有很多囚犯在一起啊，但是保罗还有自由的。我们说他的自由是因为他是一个罗马人，所以他有这样的自由。我们知道罗马人对别的民族是特别狠的，对犹太人是特别狠的，但是对罗马的公民，他们对他也非常好的。你看，在这一点，我们知道保罗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这后代。你看，他说这个他可以去朋友家呀，受他们的供应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能看到，虽然保罗被囚，但是呢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你发现他真的是受到宽待。他可以随便出来随便走，这些都可以走的。所以我们说他就去到这个地方，他可以看看他的朋友啊这些。第二，我们看这个保罗的劝勉，在这个航海过程当中，保罗的劝勉，他在那个船上，保罗的劝勉，在这个第四节，四到第八节，从那里开船，因为风不顺，就贴着居比路的岸行走。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的海，到了吕加的海，梅拉在那里，百夫长遇见一只往意大利去的亚历山泰的船，就叫我们上了那船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、路加这些所有的囚犯，大概200多个囚犯和他们一块上了一只船，才说去那里，去亚历山泰，就叫我们上了那船，船行得甚慢。你说当时为什么船走那么慢呢？我们知道第一，那时候我们知道他坐的人比较多，有200多个人，还有呢有另外一个事情，上面装很多货物，所以当时呢是这样的一个船，装很多货物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一个船上。船行的甚慢，数日仅仅到了格尼度的对面，因为逆风拦阻，就从基利其下边撒勒摩旁边行过。我们沿着基利提的岸行走，仅仅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加奥，离那里不远有一座城名叫拉西亚。所以在这里他们 就去了那个地方，坐船呢，船走得非常非常慢呢。我觉得他们估计走不动，就是那个船几乎就是非常慢的，人比较多，还有拉很多货物啊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是，还有最重要是什么问题呢？还有逆风，对吧？船在航行当中最怕的是逆风，逆风是本身都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这是还要拉那么多人，他走得慢吗？肯定走得慢。你说这个他们就到了这个加奥这个地方啊，后来这个他们就下来这个船呢，下来这个到那个地方啊。你说这个保罗什么劝勉呢？你看一下第九到十一节，因为第一船很慢，第二啊是逆风的，所以非常非常不好的。单眼日久，已经过了禁食的日子，泛海甚是危险，所以这时候比较危险的一个季节。保罗就劝众人说：“诸公，我看现在泛海，不但船和货物必有损伤，就是我们的性命也怕难保。”百夫长听从掌船的和船主，不信保罗所说的话。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第一，拉的货物比较多，人比较多，还有呢是一个逆风形式的，逆风形式它的就是这个船走的太慢了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他说单宴日久，已经过了禁食的日子，泛海甚是危险，保罗就劝众人。所以我们说在这里，我们说这个他们这个禁食的日子，我们知道犹太人他的禁食的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能看到的，在这个利未记是这么说的，这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，当有盛会，当苦苦斋戒，并当与主献活祭，当这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是赎罪日，在你们天主耶和华面前为你们赎罪。当这日反不苦苦斋戒，必在民中灭绝，凡这日做工的，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。在这里我们发现，在犹太人算的时间是七月份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七月份要是中国的时间呢，可能七月份还有很厚，估计八九月份呢，估计十月份都应该这应该这样的，他的时间比较晚的。所以我们能想到什么呢？在这个时间里，只要这个后期，尤其在中国人会说这个到秋天，还是到冬季秋冬这个季节的时候，海风是比较大的，是这个还有那个天气是比较凉爽的，比较冷的，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非常危险，过这个海呀是没有那么安全度的。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，其实他这个怎么说呢？保罗其实有很多航海的经验，他的因为当时呢，保罗传福音，你发现你那个地图里面，保罗传福音经常是坐船的，没有，因为当时的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啊，他这个有些地方不能去，但是保罗去那地方全是坐船去一个岛上，去一个地方啊，去这样，保罗其实他有很多这个航海的经验。但是保罗就劝着这些白夫长啊和那些船主啊说，你现在咱们这个时间不太好，如果咱们要是继续行驶的话，第一这是逆风行驶，第二呢咱们的货物比较多，咱们的人的性命啊估计保不住，有可能会沉到海里，这所有人连整个连这些货物啊都属于不安全的。所以这个保罗给这个白夫长和这些船主一个建议，最好咱们先等一等啊，咱们不要走啊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，你说这个那些船主听吗？在十一节他说，白夫长听谁？听从掌船的船主，不信保罗所说的话。为什么不信保罗呢？我觉得这主要是有一个问题是，白夫长第一有权利，对吧？他肯定他还按照自己的方法可以随便做，这是肯定的。第二啊，他是听从掌船的和船主。为什么听从掌船的船主啊？因为当时这个船主可能这船主可能给他建议说，我是这个人是一个囚犯，他说的你听吗？还有那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这个船主是天天摇船的，对吧？天天在海里，他可能说呀，这个人不懂了，他是个囚犯。还有呢，我是天天掌船，我这个一辈子就是开船的，我懂这个咱们的航行的方法呀，他是不愿意听的。我们说保罗给他建议呀，劝勉他呀，咱们不要继续前行了。但是这个白夫长听劝吗？他不愿意听劝，他有权利吗？他不愿意听劝，这个他有这个权利，他是罗马的一个军官呢，他有地位呀。我们说这个船主呢，觉得是自己有这个能力啊，一辈子是开船的呀，他也不愿意听保罗的劝勉。你要在这里，我们能在今天的社会里，我们怎么能用啊？你说我们出于谣传呢，我们也出个这个建议呢，也不一定的。你说当时我们能看到什么？保罗的建议是人不愿意听。其实我们说，今天这个在这个教会里，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。你说这个方法像吗？特别像。你要是比如说，你要这个牧师用拿着圣经啊，给你一个建议的，有的告诉你，比如说家庭的问题啊，管教孩子的问题啊，各种方面工作方面的问题啊，有的是很多人他是，不愿意听这个建议的。 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去另外一个城市啊，想去那工作呀，牧师告诉他你别去，去了不好，对你的属灵方面不好啊。但是你觉得他会听吗？一般是不听的，他们一般是不听的，他们觉得你牧师你不懂了，我是干这种工作的，我知道那合适啊，但是并不是的。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个生活当中，工作方当中啊，家庭当中啊，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牧师给人的建议人不愿意接纳，和这个白夫长和这个张川的也是一样的，觉得这个牧师不聪明，牧师的学历不够啊，还有或者牧师的口音有问题啊，人是不愿意接受的。其实今天能看到这一点，其实保罗当时给那些传主说的时候传主就是哎，你是个囚犯，你别给我说了，你不懂。还有呢，我这个传主官说什么？哎呀，我是一辈子谣传的，你不懂啊，我们绝对能走。后来保罗没办法，对吧？我说保罗的劝勉是人不愿意听的，其实也是的。第三，我们说保罗是我们说保罗他有这个经验呢，在这圣经中已经说了，哥林多前书他说又被杖责三次，石砍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。所以保罗经过这些深海，保罗有经验的，但是他们不愿意相信，他们保罗的劝勉人不愿意接受，但是保罗也没办法，因为他也不是那个船主，还有呢他也不是白夫长，他控制不了这个局面。其实今天我们说牧师的建议也是好的，但是呢人听不听也是自己可以做决定，和这个白夫长和船主也是一样的。第三，我们说保罗是无比的勇敢，保罗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。在这个27章的13节，他说这时候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，就起了锚，贴着基利提岸就去。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保罗劝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，不愿意听的时候，但是这时候怎么样，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，就起了锚，贴着基利提岸行去。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保罗劝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你不懂，后来他们发现哎有希望，他说保罗错了，为什么呢？起风了，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，意思是他们说哎呀这哎呀保罗说的是没有道理的，你看现在起风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我们说这个白夫长是自我安慰，还有那个这船主是自我安慰，一看到这个风他觉得是保罗错了。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怎么说，有的时候人不听劝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当时是看着是好的，看的我们说这个当时是看着是好的，开始是看着是没问题的，就像这个白夫长和这个谁和这个张川的川主是一样的，他们觉得是好的，看起风了，还有呢看他们觉得这是很得意很高兴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说的没错的，保罗不让我们行我们偏要行，结果现在又疯了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开始的决定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来看是好的事情，但是呢在属灵方面不一定算好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看这个白夫长和这个谁跟这个的船主觉得这是好的事情，已经起风了，他们是自我安慰。你说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后来你发现他们开始有问题了，什么问题呢？在14到20节，不多及时，从岛中狂风骤起，那风名叫优罗格屯，所以这个风是有名字的，说明什么？风是比较大的，船被风逼得甚紧，地不住风，就随风行去，行到一个名叫格洛底的海岛的下边，仅能保全船旁的小厅。当时他那个船是这样的，一个非常大的船跨着一个小船，为什么那样做啊？因为当时他们怕万一这个人在这个大船上坐，这个小厅是负责什么，其实也是属于保驾护航的，护住这个大船，如果撞的时候怎么样，会撞住这个小船，撞到这个石头上啊，撞到这个这海岛上啊，会撞住这个小船，我们知道撞住这个小船大船会有个缓冲，所以这个他们也是比较聪明的，他们弄个小船有个那个大船， 在十七节，即将小艇拉上来，就多方救护大船，用缆索捆缚船底，又恐怕搁在沙滩上，就下了帐篷等物，任船行去。风浪逼得太甚，次日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。到了第三日，我们亲手又将船上的器具抛弃了。多日不见日头和星象，风浪也不见小，我们都绝了得救的指望。所以在他们行程当中，他们自以为这样做没问题，自以为他，哎呀，这没问题，起风了，我们可以去吧。他们开始行走，行走的途中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，我估计像现在的台风一样，有一个名字说明什么？这个风是比较大的。他说这个船只特别甚急，抵不住风，肯定抵不住风，那么多人，他逆风行怎么能行动啊？走不了。还有呢，他说到了一个地方，怎么将小艇拉上来，就是把那个小船大船挂了一个小船，把小船拉上来了。拉上来了之后怎么样？开始下那个帐幔等物。他说任船行去，风浪怎么太甚，他风浪太大了，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。其实这也是一个方法，在这个航海当中风比较大的时候，把那个船上的重的货物扔掉，也是一个救命的方法。有这为什么呢？因为船底往上来的时候，会这个低的风比较这个一般的风刮会稍微好一点。他说到了第三日，所以我们发现他们走了三天，我们亲手又将船上的器具抛弃了。所以船上有很多很多的工具啊，也得抛弃了，把那个粮食啥都扔掉了。他多日不见日头和星象，风浪也不见小，我们都绝了得救的指望。所以在这个途中，我们发现他们的问题是特别大，他们遇到狂风了，遇到特别大的风啊，把船上的货物都抛在水里了，结果有用吗？也没啥作用。他说这个三日，到了三日是大概三天的时间没有走，还有呢，多日不见日头和星象，说明天气非常恶劣的，是非常不好的天气，风浪啊也不小，越来越大，他们都这么绝了得救的指望，他们觉得他们是连生命都保不住了，他们活不了了，他们心里都特别特别失望啊，他们觉得这个我们去不了了，把东西全扔了，还是不能走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，保罗这个人，我们说他是非常勇敢的人，保罗就做什么？保罗就宣告天主的应许。保罗这个人非常勇敢的，他说这个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你看他们连饭都不吃了，保罗站在他们中间说，诸公，你们本该听我劝你们不可离开基利提的话，你们若听也不至遇见这样的损害。所以我觉得保罗这时候也是一方面，保罗非常这个温柔的跟他们说，另外一方面也是责备他们，他说你们若听我也不至于遇见这样的事。保罗说，我之前我就告诉你别走，你不相信，你们这个所有的人都不信我的话，你们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问题，你不相信。保罗就说，你看现在问题发生了吗？他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因为你们没有一人伤掉性命。所以保罗开始说他们，你们错了，你们有问题了，你们这个应该听我的话，但是你们不愿意听，问题出来了。但是还给他们一个希望，什么希望？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伤掉性命。意思是，虽然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呢，我们不会，我们生命没问题的。他唯独这只船必要损坏，说船坏了没问题。我所服侍、所崇拜的天主，昨日差遣天使站在我旁边说：“保罗，不要惧怕，你必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天主将与你同船的人都赐给你。天主晚上告诉保罗，你别怕，你就告诉说这些人一个都不会死。但是呢，一个问题，船会坏了，船是坏了，说的特别清楚，对吧？他说你必站在该撒面前，意思是他保罗肯定到罗马。他所以诸公可以放心，我信天主这样的应许，必要这样实行。 所以保罗的信心当时你觉得大吗？我觉得保罗信心是比较大的。这些所有的人都觉得没有指望了，我们的命要我们要死了，我们活不了了。但是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你没关系，所以天主的其实我天主说这个咱们都不会死的，咱们的生命要保着，但是船要坏了，所以你们放心，你们别怕。所以这个保罗就宣告天主的应许。你说这个保罗就勇敢宣扬天主的应许，天主就这么说的，我就这么告诉你们的。他说你们，他保罗说我相信天主这样的应许必要这样实行。我们说这个保罗是非常勇敢的人，在这个患难当中，保罗一方面安慰他们，一方面说我们的虽然遇到这样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不会死的，因为天主已经告诉我了，说这是没问题的，有一天要站在罗马那个皇帝面前，该撒面前，怎么样他是没问题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些人其实说实在的，这些人也是托着保罗的福了，有可能，但是圣经没说，我自己觉得天主就有可能，天主就为了保罗这一个传道人把所有传上人保护了，有可能。你说这个圣经在这个特别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说这个为你祝福的我也为他祝福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和这些人在这个这些囚犯在一个船上，有可能天主为了保护保罗这一个传道人把所有的人的性命都保护了，有可能，但圣经没说。你说这个奇妙，非常非常奇妙。他们看着不行了，他们都觉得我们要死了，我们都绝了得救的指望，没有什么希望了。但是保罗说，天主说了，我不要惧怕。我们这个还有呢，并且天主将与你同船的人都赐给你，意思是这些所有的人都不会有问题的，200多个人都不会有问题的。后来保罗就站在那个人的面前说，这个天主说了没问题，但是船要撞到一个岛上。但是你们放心，咱们的生命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这是保罗非常勇敢的一个人，他对天主是非常有信心的。虽然这个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，保罗给他们这些人的安慰说没关系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。有的时候看这个世界啊，看很多很多问题啊，人是没办法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基督徒说，如果在天主的手里，如果是天主的应许，我们要相信天主的应许，我们也应该告诉别人，天主是这么说的，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应该这个相信天主给我们这样他的话语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的鼓励，这个鼓励人啊，信靠主，跟随耶稣基督啊，这是我们应该的责任。像保罗一样，保罗就在人的面前说，这个没问题，我们的生命没事，虽然船坏了这不是问题，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活下来。我们说保罗是一个勇敢的一个基督徒，他就在这个困难当中宣告天主的应许，说我信天主，你们放心。保罗的勇敢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效法学习的。虽然这个世界看这个东西是坏了不好了，但是我们说基督徒还有希望。这是我们看到从保罗身上能看到这一点。第四，我们说是危在旦夕的人类，危在旦夕的人类。看一下，27到这个32节，危在旦夕的人类，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。保罗说有希望，但是看这个人类的反应，危在旦夕的人类，在27到32节，到了第14日夜晚，船在亚底亚海飘荡，约到半夜，水手以为不愿游岸，就探深浅。探的有12丈，稍往前行，又探深浅，探的有9丈，恐怕撞在石头上，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，盼望天亮。水手打算逃出船去，就放下小艇在海里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。保罗对白夫长和兵丁说，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，你们就不能得救了。兵丁就砍断小艇的缆索，由着小艇飘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水手们，他很多会浮水的人，会游泳的人， 他说水手有也不冤有案，他觉得有的案。还有呢，在二十八节他说，就探深浅，探得有十二丈，稍往前行，又探深浅，探得有九丈。他们就探，还有呢，他是非常惧怕的，你看恐怕撞在石头上，他们心里非常恐怕的。还有呢，他们打算什么，在这个三十节说，水手打算逃出船去，就放下小艇在海里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这个人在危机当中，人在这个危险当中，人在这个旦夕的人类是怎么样呢？因为这个方法可以用的。还有呢，因为可以探探浅，靠着自己的能力也可以试试水有多深呢。但是有个问题，他们是非常害怕的人，他们非常恐惧的一群人。他们的打算是什么？他们要死里逃生了。他们觉得我们都不行了，我们赶快跑吧。你觉得这人们是怎么样？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是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呀，不知道依靠天主啊，靠自己怎么样，要逃跑。你说这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事情是这样吗？世界上世人是这样吗？有的时候世界上世人也是这样，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了，不知道你说有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说有没关系，我可以靠我自己啊。问题是你自己的能力够不够？对，你自己的能力不够的时候你怎么办？我们人都没办法，对吗？只能依靠天主。但是这些世人是怎么样？就是这样的，哎呀，我可以靠我的钱，可以多吃点药啊，可以这医院很多药，我可以多吃点，但是也不一定能治着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人身体和治他们的方法是一样的。他说，因为这种方法可以用啊。还有呢，因为我可以靠我自己，靠个亲戚朋友啊。如果亲戚朋友没有能力怎么办？人是没办法的，有的时候。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是人类就处理不了的事情，像这种情况是人类处理不了的事情，人类没有什么依靠啊。你看人类是怎么样的，他们是非常恐惧的，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。他们怕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啊，有一天这所有的东西没了。我们世人都是这样的，世人都在危在旦夕当中啊。他们知道遇到问题之后，他们觉得哎呀真不幸了，这命不长了，得癌症了，马上要去世了。但是我们自己做不了，对吧？我们这事情处理不了。我们天主是有大能的。他们想做什么事情？他们想逃避。我们说他们想这个逃之夭夭，想留着大吉，想跑了算了。你觉得能跑掉吗？我估计他们跑的时候更会死。保罗已经说了，说你们他们要跑，保罗说你们别跑，你们跑你们这人都会死掉的。其实这个世界也是同样的，世界这个世人不认识耶稣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当中也是没有问题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。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靠自己能做吗？有的时候也是做不到。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样？找办法找不来的时候怎么样？他们想逃跑，你觉得逃跑吗？这些事情，有些这个自然灾害，你觉得人类可以抵挡吗？抵挡不了的。我们人是没办法的，只有天主有办法，只有天主有办法。我们说看着这人类他们的恐惧，看着他们怎么，他们想这个逃生，这是能看到人类是这样的。第五，我们说这个看这个保罗经历试炼的保罗，看到天主的眷顾。保罗经历这个海的试炼，看一下33-35节。天将亮，保罗劝众人吃饭，说你们观望，忍饿不吃什么，已经14日了。所以这个多长时间没吃饭了？14天没吃饭了。估计这些人都愁得不行了，都觉得自己要死了。时间非常短暂了。他说，所以我劝你们吃饭，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，你们众人就是一根头发也不知失落。看保罗说这样的话，鼓励人心吗？真的鼓励人心，说你们放心，你们吃饭吧。35节，保罗说完这话，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天主，掰开吃。所以有的时候看着这些世人的恐慌啊，基督徒还说没问题， 还说，哎呀，这好事情，没关系，吃饭吧，就该吃吃，该这个他祝谢天主，掰开吃。所以保罗这个劝勉还是很好的。这些人十四天没吃了，估计教国十四天没吃饭，早都倒下了，估计起不来了。还别说跑了，跑肯定跑不动了。但是这些人是要逃命，保罗说你们别跑了，你们就在船上，你们有饭赶快吃饭，你要再不吃会饿死的。保罗劝他们说没关系。最重要是我们看三十五节是我觉得比较重要。他说保罗说完这话，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天主，掰开吃。保罗就感谢天主，保罗说，哎呀，我感谢天主，我们还有吃的，现在吃吧。保罗就拿着饼掰开，叫所有的他们的船上当时多少人，有三十七节说在船上共有多少人，276人。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危难当中，保罗还荣耀天主。虽然遇到困难呢、这有200多个人在一起，我觉得天主就使用保罗给这些人做好的见证，说虽然我们遇到困难，我们还赞美天主。这是保罗能在这个人面前表达他这个和天主的关系。他说我还感谢天主，虽然这个船快坏了，已经十四天在这个海里，但是呢我们还活着。保罗说我们还要吃饭，现在有饭我们要吃。你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吗？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保罗在这个困难当中，他还荣耀天主，他还赞美天主。圣经在腓立比书这样说的：我切切的盼望万事无愧，仍照往常放胆，无论生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得荣耀。这是保罗说的一句话，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。无论生死，人都快不行了，人都觉得这个十四天了，在这个海上已经都绝望了。但是保罗还说，哎呀，我感谢天主，我们要祝谢，我们开始吃饭吧。这是保罗的表现，他说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得荣耀。他的意思，在这困难当中我们应该赞美主，在这困难当中我们应该荣耀主。圣经在腓立比书这么说的，他说又当一物挂虑，凡事要祈祷恳求感谢，将你们所求的告诉天主。我觉得保罗在人的面前可能做祷告啊，说，哎呀，我感谢天主，虽然遇到这样的问题啊，我们的生命还在活着，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。其实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思想，无论在生活当中啊，无论遇到什么的样的问题呢，应该说，哎呀，凡事我感谢天主。他说凡事要祈祷恳求感谢，好事情应该感谢，坏的事情也应该感谢，天主有他的美意。在罗马书第8章28节是这么说的，我们过去看一下罗马书的八章，这个没有打上。8章28节是圣经这么说的：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，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在这个患难当中，保罗说，我感谢天主，我这个感谢天主，我们生命还在。后来怎么样？我们说万事怎么样？我们晓得万事都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。虽然这是不好的事情，但是对于保罗说也是一个好事情。有200多人怎么能知道这是天主的大能？能知道这个天主给保罗有这样的益处？他给这么多人传福音，荣耀天主，赞美天主，你觉得是好事情吗？我觉得200多人。现在这个200多人的教会你找不到，所以我们说保罗就站在人的面前说，我感谢天主，虽然这遇到这样的十四天在这海上，保罗说我还感谢天主，天主会保护我们。所以这在人的面前就高高的荣耀天主。你说这个这些人最后是怎么样？最后这些人没有问题，最后都上了岸。在44节说，遇到两艘加流的地方，他们叫船搁了浅，船头浇筑不动，船尾被大浪冲坏，船坏了。船是最后他们开始吃完饭怎么样，船坏了，船会撞到那岛上了，船已经坏了。44节说，又吩咐其余的人，或伏在板上的，或借着船上的碎木上岸，于是众人都得救上了岸了。 所以所有的人死了吗？没有一个人死的，他众人都得救上了岸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船坏了，还有呢这个船坏了，然后他们呢人这个都拿着这个船的碎木头片怎么开始上岸，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死的。我们说这个通过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说这个他的船毁了，对吧？船毁了，人怎么样？人也不行，对吧？人行吗？人也不行，人都是觉得自己绝望了。我们说船毁人不行啊，论主有大能，天主有这个能力。虽然他们船毁了，人也觉得自己不行了，但是天主有大能，叫他们怎么？叫他们上岸。所以我们说保罗就在这个危险当中啊，他就祷告天主，感谢天主啊，把荣耀归给天主啊。天主真的祝福了这件事情，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这么说的：天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使你们常属乎基督耶稣。说天主就给人类这样一个意外的平安，他们都没想到的。但是保罗就说你们没问题，结果真的是没问题。船虽然毁了，他们的生命还在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说天主给人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安。有句话我们说这个，他们经过这个海呀、啊，怎么样？后来这个人是没问题的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。我们说这个，不经风雨，看不到彩虹，对吧？不经风雨看不到彩虹，在属灵方面，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。一个作家是这么说的，诗人作家他这么说的，他说：“不经历风雨，长不成大树；不受白炼，难以成钢。”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。我觉得这，通过这个保罗这个过海这一个故事啊，保罗真的信心也大有增长。我们说一个基督徒是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，也是坦然微笑，应该有这样的信心。保罗也是同样的，他这个航海呀、啊，这还有呢，他的劝勉呢，人听吗？人不愿意听。还有呢，他非常勇敢的，他看到人类就是在最后的时刻，他还开始说天主要看顾我们，天主要保护我们。结果这个事情成功了吗？天主真的保护了这整个船上的人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督徒也应该像保罗有这样的方法，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哪怕是世人也要告诉他，如果是主的旨意，我们有希望。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中能看到这一点的。结果我们发现这整个船上的人真的是他们的生命都活下来了。所以你觉得这船上的人怎么看呢？觉得保罗你信的主真的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真的是实在的，没有什么可以说的，我们应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信心，应该知道天主会，如果是走在天主的旨意当中，虽然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很累啊，虽然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身体非常疲乏呀、啊，如果是天主的旨意，天主让我们看到光明，这从这段圣经中能看到这一点。